深圳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gnci.org.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于您。
我自己非常快乐能够有这个机会回来跟很多可以说老朋友啊，多年都认识的在学院的同学，有的也好多位也是我过去没有可能没有太多机会见面的。在礼拜一应该是同工休息的时候，你们能够来到这里，一天要在这里关在房子里面呢，非常难得啊，我自己非常欣赏你们这种精神。但愿我们一起的用的时间呢，都能够合乎神的心意，也能够对我们多少有一些个帮助。在你们要看过去所学院发的这个介绍的资料呢，你们会看到那里我们要讲的有三个范围，首先是释经讲道的意义或者定义，然后教会和释经讲道，第三个是教牧和释经讲道。那么我思想的时候呢，我就向这个方向思想，不过我不会把它很严格的那么分开，第一堂什么，第二堂什么，第三堂什么，我们会把这些材料在适当的地方都把它混到一起。我们要看一看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更有效的用释经讲道的方式来带领我们的弟兄姊妹。我自己一向都是很注重用这个方式来讲道，有的人或者觉得我个性就是如此，一定要有个东西拿来讲才可以讲，其实不是的。我在年轻的时候曾有过几次不晓得那时候还没有得救啊，但是有过几次演讲的经验，小学生、中学生，中学毕业的时候我是代表毕业班来致别词等等。那么那时候有几次这样的经验呢，我都是好像甚至有的时候事先没有预备，学校就叫我讲，那么我就站起来讲，也许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但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是这种好像很严谨的一定要有个东西讲才可以讲话。那么但是我去到外边读书的时候呢，那么当然这种情形就少了，因为在一个讲英文的社会里边，我英文呢是另外学的语言，那种机会少。但是呢都有机会在中国人的教会里边团体里边讲。那么渐渐的呢，我就清楚蒙召了，知道我是预备一生要做侍奉的工作了。那么我开始就特别留意别的人怎么讲道，同时呢我也开始读我在刚刚奉献不久的时候我很喜欢读传道人的传记和别人的讲章。我在上海基督福音书局工作了两年多的时间，那段时间呢可以说是我在个人的属灵生命上长进的最快的一段时间，因为那时候有很多时候读书读你是在福音书局工作了，但那时候我还没有清楚的奉献，但是我的属灵生命就很得帮助很得造就。可是我进到 神学院去开始自己认真的来想明白圣经，或者说用研究这个字，认真的去研究圣经，我就会发现呢，我越用时间研究圣经呢，越发现过去我所认为的那些个对我有帮助的讲章呢，好像跟圣经都没什么关系一样，都不是按照圣经来讲解的。我给我最深的印象啊，是我1949年从上海来到香港，1949年都早过你们的时间。我来到香港呢，我去听一个很有名的中国传道人讲道，在一间戏院里面讲道。那么在那个讲道呢，我受很深的感动，感动的我差不多那时候要掉眼泪。年轻人你晓得，而且打仗时候跑了很多地方，不是容易掉眼泪，那时候后来比较到容易掉眼泪了。那我听那篇道很是我给我很深的感动，所以我很多年都记得那篇讲道的一些事情。等我念神学的时候，我常想起那篇讲道来，但是想起讲道来的时候呢，我根本就不知道他讲的什么圣经，也不知道他讲的教训是什么。我只记得他那篇讲道里边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在日本人打仗的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从上海逃去中国内地，在逃难的时候呢，受了很多的辛苦的经验，而且最后被人骗得很厉害。那么被人骗了以后呢，他可以说一生他带的行李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么就是因为那个女孩子经验，很多人都同情她。这个牧师讲完这个女孩子经验的时候，很多人掉眼泪。但掉眼泪的原因呢，现在我想起来呢，纯粹是因为同情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完全跟圣经没关系。我后来我都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我也不晓得都不知道教训是什么，就是觉得同情这个女孩子。今天我还能够想到当时那个牧师怎么样流着眼泪形容这个女孩子被骗多么可怜的那个情况。那么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讲了很多人都很受感动，但是他讲的给人没有在真理上有任何的帮助。所以从那个时候起呢，我心里就想，如果我们讲到只是拿一些个我的经验，或者别人的经验，或者一些个人的遭遇，拿这些个来鼓励人，那么我们鼓励得了，那听到的人得到的是什么呢？顶多得了一点同情心的挑战，而没有在真理上的栽培。那么后来我自己念真道法讲道，学习讲道，后来出来有一段时间，很短的时间，在一个教会里牧会，我心里就很深的一个感动。我觉得用这种方式讲道不能够真正栽培会众。那么我回到香港以后呢，我在牧会的时间不长，那么回到香港来就开始工作的，我也不是在一个教会牧会，但是呢，那时候香港的环境很特别，真正牧会的人呢，礼拜天不一定都讲道，一个礼拜呢，一个月呢，可能有一次是这个堂主任讲道，这些不牧会的人呢，反倒讲道机会更多。我每个礼拜天都要讲道，那么堂主任呢，有时候倒不需要讲道。那么当我每个礼拜天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思想，我今天讲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因为看到当时教会的情形啊，一些个情形，等一下我会提一两件事情，那我心里就感觉到，我说这个讲到这件事情啊，我不能够再用我过去所听过、所看过的那些个经验，那些个事情来讲到了。我那时候就下了一个决心，可以说。从此以后，我讲到需要经过这篇讲到，至少对我自己在圣经真理上得有一点领受，否则的话我没东西讲。 我可以不预备就怎么广东话怎么说暴躲那么讲呢，站起来就讲，就可以有话讲，但是讲出来对弟兄姊妹有什么帮助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可以说交往过正啊，极端的每次讲到我一定要用一段圣经来讲，甚至于很特别的场合，婚礼啊、丧礼啊、生日感恩会啊，这一类的场合，平常很多人都觉得不适合用解经式的讲道，但是我差不多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讲。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就锻炼自己，那么再加上我观察到一些教会的情形，有尖沙咀有一间教会，你们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因为这间教会今天已经不是没有，已经没落到很软弱了。但是有一个时期啊，这个教会非常兴旺，有一个传道人是一个很有口才、很有恩赐的一个人，他是你可以说半路出家，他是在教育界做了很多年工作以后才奉献做传道，很有口才，他的经验也很多。那么他来了以后啊，就凭着他的口才，可以说他把那个教会建立起来非常兴旺。你们都在教会里生活，你们有没有参加过你们自己教会的祷告会啊？有的教会很大的教会，你们祷告会有多少人，你可以想一想。那么有一天呢，这个牧师打电话给我，他要出门，他请我去带领他的祷告会的讲道。那我心想，一个祷告会，而且他在那里工作不久，祷告会的讲道大概不会有了不得多人吧。结果我去了，他不在，我去了一看，哇，教会有300多人参加祷告会，在别的教会没见过的。他主日崇拜有400多人，有300多人来参加的祷告会，那么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情形。那么他后来我去他祷告会都去了很多次，那么这些人主要去参加是为什么呢？要听这个牧师的讲道。不过这个牧师讲道呢，不是跟我的讲道方式一样，但是他却很有口才，很吸引啊。这个教会他去的时候大概只有70-80人，他在那里工作了6-7年，把这个教会建起来400-500人，在尖沙咀区，那么应该很好了，很兴旺了。可是再过了2-3年，他有感动离开香港到外国去。等到他走了，差不多他的教会全散了。到以后恢复，这个教会今天还在，我不要告诉你是哪一间了，这个教会今天还在，但是今天的仍然是50-60人，也许有时候连50-60人都不到，那么样的一个聚会建立起来了。根据在什么地方呢？是在他这个讲道人的口才，他的恩赐。有这样的口才的人吸引很多人来，这些个人没有建立在教会或者圣经神的话的根基上，对教会没有忠心，他走了人就走了。今天这教会还在，但是很小的一个教会。我另外讲一间教会呢，我也许不应该在这里讲，讲了呢可能很多人也许都知道我讲的哪一间教会了。这个教会的牧师啊，不是一个很有口才的牧师，但是他很忠心的牧会，讲道的时候就是讲圣经。那么他请讲员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也说明要讲圣经，也请外人讲员来讲。那么我也去，当然很多时候在那里讲道。这个教会这个牧师呢，有一天主日崇拜工作完了，到第二天清早礼拜一，觉得有点不舒服，带他到医院去看病，去到医院就没出来，很突然的，完全没有准备，他离开世界。这个教会那个时候有400-500人，合着300-400人，300多人聚会。这个教会突然这么样失掉了这个牧师，但是对教会聚会的情况一点都没有影响。 那些个会友没有一个因为牧师不在了离开教会。人牧师不在了，但是教会的根基仍然站得很稳，一直的还蒙神的赐福。分别在哪里呢？教会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他的口才也许没什么很特别，他自己也说也承认，他请别人讲道时他都说明他的情形，那么别人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很尊敬他，因为他讲道的时候就是用神的话来讲。为这个原因呢，我看到这些情形啊，给我更大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如果我们带领一个教会没有把他们带领到神的话语上，他们的生命的根基没有建造在神的话语上，就建造在那个传道人的口才，他举的例子好听，他讲的话很受人欢迎，那么如果大家都为他的口才来了，那么他不在了，当然大家也不必来了，是为他口才来的嘛。但如果我们都是为神的话，大家都你可以说建立起这个会友的胃口来，叫他觉得他来就是要听神的话，那么听神的话，他的生命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上面，自然他来是为到神的话面前到教会来敬拜神，那么这个不会因着人事有一点改变，教会因此就受了影响。所以这个原因呢，我心里边就一直的就想，这个应该是我们侍奉最重要的一个根基。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你要用解经式的讲道啊，你需要特别用更多的功夫来预备，因为你要拿出一篇圣经，你要讲解这篇圣经，不论是长或者短，那你需要用时间来明白圣经讲的是什么。你不能说你有一个感动，你的感动如果你一研究的时候你发现跟圣经原来的原意不一样了，那么你怎么办呢？你要按照圣经的意思来讲解圣经里边真正的一个含义。为这个原因，在有预备解经式的讲章的时候呢，你需要用时间在圣经上面，你自己先在神的话上用了时间，一立了根基，你知道这段经文讲的是什么，那我们讲出来的才合乎圣经原来的那个意思。这么样你建起来了那个生命的根基呢，才是建造在神的话的根基上。如果你拿起一段圣经来，你自己突然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动，你就讲了一篇很吸引人的道理，但是跟圣经没关系，我们的他会有他在想的时候听完你的道理了，再回去看看圣经，再想想你讲的是什么，他看不出神的话跟你讲的那个道的关系。就算他得了帮助受了感动，他还是受你的那个话的感动，而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你还没有建立起真正生命的根基来。那么当然预备讲章呢，你如果是认真用时间在神的话上来预备呢，你需要多用一点时间来认真的了解神的话，预备那篇讲章。就在我来香港工作以后没多久，有一次一个同工跟我讲，他说他工作忙得不得了，忙到一个程度啊，因为他教会是一个老的教会，教会里面有很多年纪大的人，看医院谈病呢是他经常的工作，去探望有需要的人呢，帮助有需要的人呢，用的时间可能比他在教会里面用的时间还多。那我可以了解，因为教会比较老的教会，年纪大的弟兄姊妹很多，教会而且养成一个习惯，什么事都找传道人，看医生要请传道人带他去，或者是别的事情很多都要找传道人帮手。那么当然他也忙得不得了，他告诉我呀，他讲道的时候啊，不到礼拜天清早他没有时间预备讲章。我呀，他问我那怎么办，你不到礼拜天清早你没有时间预备讲章，那怎么办呢？ 那我说你不要讲道了，你根本没有时间预备讲道嘛，你讲什么呢？你不到礼拜天，啊，礼拜天了，早晨起来他不教主日学，有时候拿着一本圣经，有时候拿本杂志，又拿什么东西，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预备讲章。那么你怎么可能够预备得了讲章？等到那个时候，需要用时间。我感谢主，我第一个牧会的经验是在那段时间，虽然不长，教会里边很同情我，他们从礼拜一到礼拜六上午从来不找我，我跟他们说的明白了，他们礼拜上午从来不找我，有别的事情了，有需要安排的事情，下午需要探访，除非有紧急的事，不是紧急的时候，他们礼拜每天上午都给我时间，为的是我预备讲章，因为那时候我一个礼拜起码要讲三篇讲章，都在那同一个教会，没有给我时间预备讲章，我有什么可讲的？我这个原因呢，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因为从一开始神就给我有一个机会，叫我能够锻炼自己，用时间在神的话上来预备讲章。那么你用这样的讲章的方式来讲章，不单能够把会友建立在神的话的根基上，不单能够叫会友学习的欣赏爱神的话，觉得听神的话是一种喜乐，他们觉得愿意来听神的话，不单如此，而且我觉得这样的讲道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就是有很多不容易讲的问题啊，你这么样讲道可以讲。我有一次有一段时间在一个教会做顾问牧师，可能今天有那个教会的同工在里边还。那么我在那个教会做顾问牧师，一个比较小的教会，比文天堂小很多，那个教会做顾问牧师。那个这是很早的时候，这是1966、1967、1968的那段时间。那时候在香港，离婚的问题很少，很少有公开离婚的问题。凡是有婚姻有困难的，如果真被逼到离婚的地步呢，这些人都觉得很羞耻，那时候不愿意讲出来。那么刚好这个教会有离婚的问题，当时怎么办呢？因为离婚那么少，从来没有传道人在讲台上讲离婚的问题。你怎么讲？你好像你为什么讲呢？你讲呢，大家就引起很多问题来。为什么在讲这个问题啊？这是谁的婚姻有问题了？可能引起很多不必要的思想。但是呢，刚好那么巧，那段时间我做他们的顾问牧师的时候呢，我每个月去讲一次道。刚好那一段时间我在跟他们讲哥林多前书，讲哥林多前书，你晓得哥林多前书里边你不能不讲离婚的问题，你不能不讲婚姻的问题。刚好这件事情出现以前，我讲过哥林多前书的前半本差不多都讲完了，所以等到事情出来了，我事先不知道，知道以后呢，我跟执事会们这些弟兄姊妹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执事会没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就很清楚都知道应该怎么样对待这个离婚这件事情。哦，当然犯那个离婚的人仍然还是很难叫他得着认真即刻得到很大的帮助或者很大的安慰，但是执事会里面很同心，没有任何问题，大家都知道应当怎么样对待一个离婚的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之前刚好讲过哥林多前书的前半本，那么他们都对有一些个问题呢，如果你要平时没有机会来讲，你不知道怎么讲，你讲起来很多会友会问是不是他在讲我呀？ 但如果你要按照圣经的次序在这里讲，今天你讲第一章，明天你讲第二章，后天讲第三章，那么你这样的连着讲下去，刚好讲到要讲的那个问题的时候呢，不会有人怀疑牧师大概又针对我讲什么，不会的。那么自然我们可以用真理来栽培来教导我们的弟兄姊妹。所以在解经时按着次序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怎么样来真正栽培预备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那在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让我们想，假如我们要是用解经式的讲道，当然解经式的讲道不是包括着好像一定是每次都按着次序讲一章圣经那么讲法，不一定是那么讲法。但是在我们预备解经式的讲章，特别我看我们中间多半是很年轻的同工，那么你开始要这样牧养的时候那么你需要有一个自己有个原则，有一个方向，你怎么样预备解经式的讲章。我觉得解经式的讲章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选了一本书按着次序那么讲。不过当然有的时候讲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假如你刚好选了诗篇，要讲150次才讲得完嘛，怎么讲啊，那不是很麻烦是吧？那么你就算选以赛亚书都不容易不，你要连着讲64篇讲章，或者也许一章要讲2堂，那么你要2年才能够讲一次，可能讲到一半的时候你也烦了，听众也烦了，那么怎么办呢？要讲下去不讲下去呢？你应该有一个次序，有一个方向，你怎么讲？但是不一定有一本书找来了，你就把这本书每一章每一段都要把它讲出来，不一定。你比如说你选诗篇，诗篇里边有很多题目，但是诗篇里边呢，在全本圣经里边最显著的一个题目是赞美感恩，比别的圣经的经卷里边讲的都多。那么你可以不可以比如说从诗篇里说，诗篇里边的感恩或者感恩的榜样，感恩的见证，可以不可以呢？如果你要这么讲呢，那么你可以选3次，选5次，选6次。如果你讲的时候听众的反应好，你预备的时候也觉得有足够的材料可以预备，那讲8次也没问题。如果中间你发现反应不大好了，那不如减少了，讲6次或者讲4次，改个题目了，那可以啊，没有问题。你预备以赛亚书了，那么你可以以赛亚书66篇，那么66章，那么怎么讲呢？以赛亚书里面有很多讲新约的材料吧？主耶稣降生，关乎主耶稣降生的预言，等等，或者关乎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最终的计划等等。你可以选个题目，比方你说选以赛亚中的福音，可以不可以呢？可以，是不是？那么你要讲创世纪中的福音呢，可能没那么多东西讲，但是以赛亚书里好多东西可以讲吧。以赛亚中的福音你要选它4次6次8次，你可以自由选。还是说选到一个讲到一个程度，你觉得大家的反应非常好，那么你可以再加多2堂，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你改了计划了。说你这么讲，你讲的时候发现的反应不那么好，减少2堂也不要紧呢。没有人知道，你事先也不必宣布出来，我要讲8堂，我讲6堂，不必。您怎么这么讲呢？那么，但是无论如何，你是有一个方向，你有一个自己知道你要带领弟兄姊妹走到什么方向。你在预备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脑子里面有个计划，有个系统，按照那个方向去讲。那么这么样讲呢，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控制我们自己的思想，那么还是把弟兄姊妹带到神的话里边去。 他如果得了帮助，他如果得了感动，是从圣经的话得的感动，那么他心灵中的那个根基啊，属灵生命的根基、啊、是建在神的话上面，而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故事讲给他听，或者你用别的方式来叫他受感动，乃是用神的话来栽培、来建造他的生命。所以最好的方式呢，我觉得就是这么样，用这样的方式来。那么你等经验讲到经验多一点了，那么你可以再选比较严格一点的方式，比如说你要讲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只有六章，每一个礼拜讲一章呢，那么你两个月一个半月就可以了，你可以再更严格一点的发挥某一段圣经的材料，而且你在发挥你的材料的时候，你也不一定你要讲第一章，你就说不一定从第一节到最末了一节，你每节都要解释一下，那么样你这一章永远也讲不完，你不可能那么讲，你可以在里边选出了一部分材料。你这个以弗所书你要讲六次，要讲八次，要讲十二次，那么你可以选出来适当的材料，那么样来解释。那么在这样的解经的材料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应该多读一点这种好的讲章，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算是解经式的讲道，也可以有好多种不同的方式。我给你举几个例子，这种不同方式的解经式的讲道。那么最近呢，有人给我们翻译出来了 Morgan G. Campbell Morgan 所写的那几本，特别是福音书的中文叫什么我都不记得了，英文它就是 Gospel According to Matthew 等等，那么样写下来，它是那个实际上是 Morgan 自己的讲章，不过呢他没有把讲章的那些个材料都把它写下来，他是预备讲章的时候研究的那几本书，结果呢等到研究完了到初的时候呢，他是把那些个举例啊或者别的那些个材料都把它删掉了，所以他就是纯粹是讲章的材料。为这个原因你会发现 Morgan 那些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的那些个 notes 呢，那些个讲章的材料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圣经的发挥很多，有些圣经没有什么发挥，那都是因为他在讲道的时候，他有的材料他觉得需要多发挥，有特别的灵感的发挥了。你可以看像 Morgan 的那种解经式的讲，是解经式的讲章，但是呢他那个解经式的讲章至少按他的书所写出来的，没有一个严格的组织，没有一篇篇讲章的组织，就是按照圣经的次序，什么地方有感动了，什么地方他有亮光了，他就在那个地方发挥。那么你要参考一下这样的材料呢，你会发现呢那里很多经文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有很多挑战，意想不到的地方给你很多挑战，那么你拿这个材料来自己研究发挥，觉得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之下适合，那么你可以拿出来那个也可以讲。Morgan 的这 Morgan 这样的讲章呢，应该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多用点时间来读呢。那我们读讲章的目的啊，不是把他的讲章大纲背下来照着去讲，我们读讲章的目的不是要照他的去讲。所以人的脑子的运作的方式啊，好像那个怎么说过去那个唱碟一样，你把一些个材料的用一种特别的方法好像刻一些文在上边，你把它刻什么东西上去了，将来在放出来的时候呢，就把你所刻到的东西反映出来了。那么我们的脑子也是一样， 它运作的时候，你脑子本来原来好像一个空白的一个磁碟一样，你要刻些什么文上去，哎，结果就有什么东西在里边开始发生作用，就有反应。你脑子在哪一方面，你多用方法去思想，多刻一些个文上去，你的脑子在那一部分可以说发展的就更好。你越多用那方，多在那个地方用，自然把你的脑子就可以说训练的也更有门路了。等到你有思想的时候，你在那个地方自然就有反应了。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第一次进到你脑子里面去，你脑子没什么作用。为这个原因，你们如果是教过主日学的，或者你也许不用教主日学，你背圣经的，你会发现第一次你背经文的时候，背京剧，神学生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叫你背京剧啊，你刚开始背会觉得很辛苦，念来念去记不得，下次今天背好了明天又忘了，而且永远在考试的时候忘，那就最麻烦了，是吧？自然是这样，因为你过去训练少，但是等你背京剧背的多了，你背了一年两年，你会发现，等你背的多的时候，你背京剧比刚刚开始背的容易的多了，自然就很容易进到脑子里面去，你就很容易记得。那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的脑子就是这样作用法，你给越多给它训练。你越多用它，它越好用，好像越它越纯熟了。你那个脑子在里边，你给它有些个训练了。那么呢，在讲道呢也是如此。你多读了别人的讲章，在你脑子里边自然就给你刻了下一些个文，或者说给你一些刺激，给你没有那个刺激，你到时候的脑子就会对这些个刺激有适当的反应。那么在有新的材料你自己要预备讲章的时候呢，你脑子自然就会在这些地方有反应，能够叫你有适合的灵感。为这个原因，你读别人的讲章呢，主要的目的应该是对你的生命有帮助，而且刺激你的脑子，叫你脑子在这方面训练出来，可以对讲章有一个正确的适当的反应。所以多读一些这些讲章，那么你读一读像摩根的讲章呢，可以对你解经方面有很多的新的思想，新的刺激，叫你脑子可以有不同的方向来发展。这是摩根的这种材料。另外有一种讲章呢，现在没有中文英文的书，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个以前在芝加哥 Moody Memorial Church 做牧师的叫做 Ironside H. Henry Ironside， Ironside 的这个人呢，在那个教会牧会牧了三十几年，他的讲道一个礼拜最少两篇，有时候三篇，都是按着圣经次序讲。结果呢，他那时候还没有录音机呢，他讲道的时候呢，那 secretary 用速记把它记下来，然后把它写出来给他，他改改看看就出书了。结果他差不多全本圣经都有他的讲道的讲章，他用 notes， 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那么所有那里面的材料真正是他的讲章，不过呢，他那个讲章呢也是一样，不是按照圣经的次序，每一章每一段都用平均的分量来讲，他有的时候一些个东西讲的多一点，有的讲的少一点，他里边有时候连例子都有。Morgan 的材料里面没有例子，他就解释圣经，他没给你举例。但是暗算呢，就连例子都有，圣经长的，比如说诗篇119篇，他可能讲了好几次，短的他可能讲的少一点。那么那是另外的一种讲章方式。也是解经式，不过那个方式和 Morgan 的完全不一样。这些个都是很好的材料，帮助我们刺激我们的思想。但是呢，另外一个人的讲章呢，我们中文有几本翻译出版了，也是在 Moody Church 后来晚期，大概1960几年 在那边牧会的一个叫做 Alan Redpath。 Redpath 呢可以说可以做我们初学讲道的人呢，他的讲章可以做我们的模范。Redpath 讲的道呢，都是他比如说用一张圣经也好，用半张圣经也好，有的时候用一句圣经也好，他拿出来，他把这段经文分析了，分析了以后，他找出来这一段经文里边最主要的教训。他不是说他自己哪一方面特别的感动，那这段经文最主要的思想，证明你讲出来呢不会违背作者原来的意义。他把那个思想讲出来，然后他从经文里面找出重要的要发挥的几点，他按那个发挥。所以每篇讲章都是组织很完美的，有清楚肯定的主题 proposition 大纲结论，每一篇讲章都有很好的结论。那我们中文呢给他翻译出版的有几本，一本呢他说怎么说，原来是 Victorious Christian Living， 胜利的基督徒生活，是约书亚记的讲章。然后另外一本呢是 Victorious Christian Service， 大概是还是 Work， 还是我记不得了，是讲以斯拉记的讲章，不是尼西米记的讲章。然后有另外一本呢是 Victorious Praying， 是用主导文。前面的两本呢都是用一张圣经来做一篇讲章，那么主导文那个呢Victorious Praying 呢是用主导文里的每一句做一篇讲章解释的那个方式。我相信播道书局还有卖，是播道书局出版的。这三本书是很模范的解经式的讲章。我觉得我们要有机会找这几本书来看一看，读一读这些个讲章，可以一方面它给你一个模范榜样，再一方面它里面解经那个方式呢能够帮助你刺激你的思想，叫你知道你看到他讲了一句话，比如说讲到尼西米带领百姓在那里要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在那里祷告，这个没什么特别嘛，为了建立城墙祷告，但他会发挥一些个思想，叫你看见祷告在我们侍奉中占的那个地位重要，这给你一个思想，祷告不是单单我们自己灵修的生活的一种练习，乃是在侍奉上面应当占的那个地位。那么下次你要讲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可能你不是故意抄他，你脑子里面已经有些思想了，是祷告不是单在基督徒生活上重要，而在侍奉上也重要，这类的思想自然在你脑子里面会出现。所以这几本书呢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讲章的模范。你们有，我不晓得现在报道书局有没有，有一个时期他们有一本绝版了没有出，我鼓励他们再重印，因为那是值得的一个思想。那好了，现在我们要比如说要预备讲章的时候，在我们个人侍奉准备预备讲章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预备。我觉得有一两件事情我们值得注意的，就是那么当然我们在读宣道法或者讲道法的时候都会常常讲到这件事了。头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每篇讲章一定要有个主题，有个 theme。 那么这个不用说了，当然我们需要有了，但是我觉得同样重要的呀，就是每一篇讲章你应该有一个 proposition， 不晓得应该怎么翻，我把它翻作立论，定一个论点，立论。那 theme 呢是很简讲题，这个很简单了。你比如说今天你要讲神的爱，讲神的爱，那么这是很好的一个 theme， 我们可以在 但是神的爱这个题目上面呢，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发挥。那你要讲神的爱这件事啊，要根据你所选的经文，你要决定你想听众听了你这篇讲章以后去做什么。根据你所选的这个经文，你所用的这个经文，你解释的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也好，启示录二十二章也好，你如果讲神的爱，从这章圣经里面你再解释这段经文，你能够得到一个什么立论，你要听众听你这篇讲章以后他去做什么。你应该练习自己啊，把这个立论能够用一句话很简洁的把它讲出来。我这边立论是要你做什么？神的爱，比如讲神的爱，你用约翰福音第一章。那第一章有没有讲神的爱啊？虽然有，但是不是挺多不？不容易找到这个神的爱的这个。跟约翰三章不一样不？约翰一章呢？约翰一章讲神的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能不能从这节圣经看见神的爱的表达呢？那好了，你想比如你用这节圣经，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你要讲神的爱。那好了，那听叫听的人听了你这篇讲章他要做什么？我们听完了道成肉身的道理，这个我们怎么我们应该做什么呀？我们去道成肉身？不是的，这不是我们能做的。我们有什么可以做一个挑战放在弟兄姊妹面前？他听这篇讲章，神既然为了爱我们，他让他的儿子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什么意思？从神变成人，肉身是肉人，从人变成神。从人变成神这件事情在神来说是有什么意义啊？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是神极大的谦卑，牺牲自己，放弃了一切。那么你这么样，你可以不可以从这一节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里边讲到神的爱的问题来定一个主要的 proposition， 听众听这篇讲章，你要做什么？你要他做什么？当然，你要他做什么，他不一定做。但是如果你这篇讲章讲得够清楚啊，他一定有一个感觉，他应当做。他如果不做，他心里知道他没做。每篇讲章都应该有个清楚的立论，这个。讲道和一篇演讲基本的分别就在这里。一篇演讲讲太空船，比方说太空船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不会做太空人，我们不会上那个船，我们跟我们没什么关系，那只是传达一种知识，我们知道了，我们的知识有点丰富的是什么，用不着在一篇演讲，学术演讲也好，或者娱乐性的演讲，不论什么，不一定能够叫听众觉得他应该做什么。但是讲每篇讲章，你一定应该有一个清楚的 focus， 有一个焦点，叫听众听完了，他一定要感觉到有什么是他应当做的。那你应该把这一点给他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听这篇讲章做什么。但是你这个 proposition 呢，却不是你自己的思想，你不能够叫他。假如你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说你今天叫他去参加冬季大旅行，这可能是很好的一件事情，你的教会举行旅行，会友要参加，但是和这张圣经没关系。那么你怎么能鼓励他去？如果你要是能够很有口才鼓励到他去了，很好，我恭喜你。但是你却没有能够用真理来造就他，因为你没有建在这张圣经上面。你可以按你 环境的需要，把那个 proposition 定到那个理论定到最适合的地方，但是要跟这段经文有关系，你是在解释这段经文。那你说你无论如何你非要讲这个大理行不行？我怎么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又没讲，那么怎么办呢？你还要讲，这个很重要。我们今天最末报名了，所以一定要大家快点报名去旅行。但是这张圣经又不适合，怎么办呢？不适合，换一张圣经，不要讲这张圣经了，找一个从真理的角度来说，他应该做什么那件事情啊？做的那跟你所要他做的符合，找这么张圣经，你才是讲道。因为你讲道不是说单单。怎么说叫人兴奋一下，好像得一些鼓励，你叫他做什么他做什么。一个我这是念宣道法师的老师常说呀，他的老师啊，他现在很，他的老师大概现在应该170岁左右的，他读神学的时候那个老师啊，说那老师讲道非常有力。怎么有力法呢？他说他就讲米索不大米这个字啊，能够叫你哭叫你笑，什么都叫你做得了。我要他很有本事啊，就讲了一个字能够想叫你做什么你做什么。但是那个不是讲道，那个不是解释圣经了。我们要解释一个真理，这个真理跟听众有关系，没有关系也许不适合你主日崇拜来讲，跟听众如果没有关系的一个真理，但是你叫他听的觉得有感动要做要行，那个关系必须真的是建立在这段经文的教训上面。换句话说，你讲的教训要给大家那个勉励的话，必须是跟圣经这段经文的基本意义没有冲突。所以刚才我说讲道和一篇学术演讲不一样，学术演讲只把一个知识传达给你，讲道是把这个知识传达给你以后，你要告诉他说因为这个知识的缘故你要做什么，必须有一个你应该做的是什么，有个挑战在前面。好了，我们这堂就先听到这里，休息一下。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向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使无数华人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及信徒供应我们。如果您认同我们的意向，我们诚意邀请您透过奉献成为我们的事工伙伴，让我们继续进行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人们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您致电2409-1233或浏览机构网站www.gnci.org.hk 了解奉献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于您。